一身言简，解说因果报应学。庄，易大师，听说你根据自身的践行和务实，对宇宙人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，写出了一批哲学和科学论文。省社科院和国家社科院的有关人士也看了你的论文，并来人来函，愿意积极成书，为慎重起见，被你婉言谢绝。能否请你给篇把文章让我拜读拜读呢？一，文章让好学者看看有好处，写文章就是为了这一点。庄，近年来我发觉你对哲学有高深的造诣，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哲学研究的呢？一，实际上我从小就是主要学习和钻研哲学和科学的，什么绘画艺术、医学发明、人品修养、人际关系以及意识与宇宙万物的运用等等，我一直都是以吸取多元化营养来丰富充实我独成体系的思想学说。这些学说是指挥我一切言行的主脑。要做一个具有多方面本领并有较大成就的一切为人的人，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，那无疑是痴人说梦，梦中谈梦。实际上我现在也对你在梦中说梦，这个道理每个人在中阴的时候都会明白。科学的哲学思想即为通达成功的途径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我的这些论文有人说是天书，要破译，这是笑话，实际上是用半白文言写成的较多。文言比白话好，写起来省时省力，而且许多字词既精当又具多重含义。至于你愿意读篇把文章，不知要哪方面的，因为哲学论文有很多项目。庄，我愿意看看有关因果报应的文章，因为因果律是我们观察和认识宇宙人生的一条基本规律。但一提到因果报应，人们就认为是封建迷信，认为是违反科学的邪说。一般人这样认识因果律是根本性的错误，因果律是推翻不了的科学真谛。但论及这方面的道理，我写了三篇文章，层次不一样，你需要哪一个层次的东西？庄，要普通人能够接受的就行了，不需要高层次的圣解。这天易云高大师颇高兴，睿智的额头闪闪生辉，不时响起爽朗的笑声。他满足了我的要求，从书房内拿出一篇因果实相，要我潜心理解。我立即展卷诵读，三千大千太空俨然，上跳万物之一感，下览无量八风之千然，由因生果，常展萧然之气，立于无常，盖之有为，而成幻化恒常变异之端。微观此土，五洲四洋，情气两界，何出因果之意？论及因果实相，则生报应之端。提及因果报应，多感封建迷信之说，虽立为其科学之理，此类事乃愚痴徒耳。为算命看相、阴阳地脉、出神弄鬼诸术，是为害己害祸之迷信也。而世人多与反之服务，迷其不解事物实相之志，为断观其表或道闻之言， 以充地矣，故而迷中取信。当我读到这里时，觉得面前呈现了一重新鲜天地。至于行文的豪迈、意境的深远以及文风的高雅，我早在另外的文章中领略过，这里就不细述了。其文共欣赏，一意相与兮，为何诸君共同领略，姑且试用白话比试如下。三千大千有生命的世界都处于恒长的太空之中，有生命的万物因被八风所牵引，就具有生老病死苦的新陈代谢，在灭亡之中生存，在生存之中灭亡，由此就产生了由因生果的自然规律。概括来说，这种互相转换、永远处于异变的状况叫立于无常，也称之为有为法。看看我们立足的地方，在观管五洲四洋，有生命的世界和无生命的世界都是受因果律所支配。只要说到因果，就必然要探讨出报应的道理。但现在一说到因果报应，许多人就认为这是封建迷信的邪说，随即判其为违反科学。持这种看法的人实际上缺乏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。那些算命看相、阴阳地脉、出神弄鬼的东西才是有害的迷信，但许多人反而去相信，被迷惑其中而不知解其荒谬，这就是把表面现象或者流言视为真实事物，所以受到迷惑也深信不疑。譬如有这样一个阴阳先生，他说你家必然要出一个大贵人，印在你的儿子身上，是个文曲星，将来要当文豪，享受高官厚禄。你相信了，但没让儿子造品读书，反而传其摸拿偷骗的恶性恶习，并任其膨胀发展。这样没种下成文豪的因，对文字语言不解其意，或者连一份报告之类的文件都看不懂。试问他能批改报告文书吗？当文豪做领导的条件又在哪里呢？这不但不成才，反而会成害群之马，危害人民国家利益，结果被绳之以法。由此看出，人的祸福是由人所种的因而造成的，与祖坟风水毫无关系，更不是命运所能支配或者主宰的。世间上一个人命运的好坏，主要是由三业、意识、语言和行动具体种下的因而造成的后果。那些为国为民做出奉献的人，受到尊敬，获得了荣誉，所得到的结果才是幸福安康。那些专事于恶行的人，造成的是唾骂仇恨，招致的是社会的惩罚，所得到的自然是恶果。至于坐上领导的位置，那应当是具有文才和品德的结果。所以一个人的正行无非是求学习性，多种善因。这些年社会风行看手相，连一些有知识的人士也津津乐道。譬如有这样一个人，手相好，没有拘留线和逮捕线，一条命运线预示他终生不受牢狱之灾。但如果以为有了这样好的命运，即使暗中作恶，违犯法律，也不会受到惩罚，那就大错特错。不然试试看， 只要当众抢人，马上就会坐牢。那条线终究无能为力改变恶果。人只有不错因果，顺乎其规律，才能保住自己生存发展。所以说，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，不是迷信。迷信无法抗拒因果规律。另外，现在社会上还流行看风水、葬好坟的风习，说能给后人带来好的命运。假如我们的祖先原来没发明土葬，无所谓风水龙脉，那么我们的命运就应当不好不坏，也无所谓吉凶祸福。近看西藏，远看外国，却沿袭天葬、火葬或者水葬，无风水龙脉之说，为什么人们贫富悬殊、命运各异呢？那无非是人为和地区的差别所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要以人把事做好做坏而论，这才是科学观。有的人连因果二字的含义都没弄懂，就信口开河，我实在替他们惭愧。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脱离因果，随时随地和因果紧密相关，包括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。但不去搞懂其中的道理就妄加论断，那是错误的，这是犯了所知障的原因而造成的结果。所谓所知障，是一种认知障碍，即是前因的鉴别实践在头脑中筑成的墙壁。新鲜的科学真理被这道墙壁自然而然地阻止，不让装进脑海。这墙壁很坚固，一旦新的知识、证件以及另外的事物与头脑里旧有的东西不相符合，就会产生排斥现象，并以旧见做武器妄断批判，然后拒之门外。所知障危害很大，既使人头脑空虚、心胸偏狭，又使人干出扼杀真理的蠢事。须知世间的事物和知识是无穷无尽的，一个人所学所知不足万分之一，即使你是一个天才，喜诵读并能过目不忘，还让你从生下地就每天读一本书，能活到100岁，也不过仅有36000册书本知识。何况这样的天才并不存在，谁也做不到。世界上也不止36000本书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对于看到、听到、分析到的事物，就认为在探索真理，反之就列为异端邪说。请问，这是科学的态度吗？世间上不应有这样的道理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定义：只要把持所知障不放的人，即为所知障犯。这样的囚犯自我封闭，谈不上聪明，更谈不上具备智慧，更有甚者连起码的文字水平也缺乏。事实就是如此。若谁要叫我笔底生花，违心的去巴结称赞这样的人，那是无法办到的。因果的真实现象是种因以后结果的具体反应的唯物现象。因果报应遍及六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石，互相缘起缘生，广布宇宙万事万物，联系十分紧密。因是显示果的基础，无因即无果显现，但因的发起首先动于意识。譬如我饿了，想到吃饭，一说吃饭必须煮饭， 在整个煮饭的系统过程中，都是由意识在指挥你的行为。在行为的作用下，米经过空间、时间、温度的复杂变化，方熟为饭，才谈得上受饭。这煮一顿饭的时间，就经历了无数因果的显现。以进厨房为例，起步首先受意识指挥，这叫意识起因。随即离座，在因的前提下显示异果，然后脚动又为因起，触地发出来的响声即为果，果即为具体的果实，是给人享受或叫承受的。脚步触地的响声就为耳朵所接受，仅仅启动这一步，仔细想想就有数不清的因果变化，何况从座位到厨房之间会启动许多步，还会产生多种意识，包括与煮饭无关的意识，再加上淘米、取柴、生火、起心动念，绝不是几千万文字所能讲明白的。所以就用无量二字来概括。至于报应，是指种因之后产生后果这个现象。具体的说，果显示出来即为报，受用其果即为应。当煮饭的因下足之后，获得饭熟的信息，这叫报，而受用饭食则为应。因此因果报应是紧密联系的真理，也是唯物的必然真实现象，故为科学。因果从来分毫不爽，犹如水火那样分明。热果由火结成，顽冰即受零下温度的侵袭，入火不可能感到寒冷，入冰窖不会感到临近沸汤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因由也源此而来，所以因果真实现象确是客观存在。另外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不同后果的显示主要是重因不同而造成的，同样后果的差别是由重因的差别而影响的。重什么因或什么果，重多少因或多少果，是科学的反应。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想达到某种目的，想获得我们希望的果实，必须在种因之初就要仔细推测分析，定准产生目的和后果的主次因子，绝不要想受用西瓜而去下种南瓜子。用指头和铁棒这不同的两种东西去敲打晨钟，发出的响声必然有刚柔强弱的区别。所需中响一果有这样的差别，就是一因不同而造成的。用墨写字必然为黑字，赤颜料写字必然为红字。有人说初着墨色很鲜明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黑字会变淡变旧。又说黄颜料初为黄色，刹那间可以变为绿色，这是什么原因？道理很简单，这是掺进的心因所致。初鲜之墨必受时间、空间、温度、湿度、风化、微尘等诸般心因的侵袭，所以造成墨色失鲜。至于由黄顷刻变绿的现象，是因化学元素相生相克，加上氧化光照的作用所造成，即掺进了助长绿色新因而产生的结果。这些中途掺进的新因必然合合于初因之中， 经和合之后即产生另外的后果，这样的因果报应至为合理。如果所用之色一直没有变化，那就说明因果规律不可成立。由这些真实现象就可以看出，宇宙世间的一切，包括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存在，都处于无常变化的形态，其缘故就是相并失存的因果报应在起作用。譬如一个有志气的人想当企业家，要结企业家这个果，他需先要修建厂房，开发产品，还要遇上时机、缘法，并且本人必具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格，然后随乎因的和合之理，最后才能获得正果。假如他当初种的是写诗填词之因，当时机成熟时，他绝当不上企业家，而是诗人。当诗人和当企业家的因是两回事，获得的结果也就事与愿违，因果是不会错谬的。有人说，办厂的人不一定能当上企业家，有的还成了罪犯。这个问题主要是以办厂的好坏来区分的。在办厂的过程中，随时会受内外因的渗透，产生了和合之因，再导致结果。如果本人走上了邪门歪道，或者实力胆力不具备，或者上当受骗，那工厂必然中途夭折，或者最终倒闭。许多人看得到主要原因，但没有按照顺乎发展厂子的因果律去办好事，这就反而违反了因果律，所以自然得到了因果律所结出的恶果。具体说，如果此人在办厂中贪心妄想，以己之私欲施行种种手段，偷税漏税，以假应真，逃缰里贷，最终受到国家制裁，厂长不但成不了企业家，反而成了犯人。所以有人种的是办厂之因，由于违逆办厂的行为，破坏集体利益，掺进了诸多违法因素，由是顺因之果而产生的报应就是受罪。这说明了因果报应却是善恶之论、瓜豆之报的科学真理，不是唯心的迷信观念。我们懂得了因果律不会错乱的道理，今后办什么事就不应当错过顺缘的善因，也不应当失掉为公益做事的机遇，因为人的生存必须与共体而存，共体有幸福，自己才乐在其中。至于要做一个真正的人，首先不要把算命看相之类的假象视为科学，应以因果实相、报应受用的道理作为事物的鉴定。至于因果在意识领域和无明转报中的实相，需由六识转起莫那意和阿赖耶的感报，这属于高层次的因果事变。大师的这段因果报应之论是一个提纲性的浅说，为普通学者而论，故不做圣道解说，望诸君见教。